David Emmanuel 博士第五节出埃及记诗篇135 Copyright 2024大卫伊曼纽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五节诗篇135主的至高无上好的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首诗篇我们开始这个旅程看看诗篇136篇现在我们已经兜了一圈到达了最后一篇诗篇135篇我将其称为主的至高无上。所以我们这里的音符应该可以给你一个线索基本上是一首赞美诗冈克尔定义为一首赞美诗。所以如果你现在考虑我们所见过的所有流派不同的流派我们已经看到了诗篇136这是一种赞美诗。但后来我们看到了诗篇78篇它有点像一首哀歌或者更像一首智慧诗篇。我们在诗篇105中看到了另一首非常独特和不同的赞美诗。我们在诗篇106中看到了一首哀歌，一首明确的哀歌。所以，没有一首出埃及记诗篇，我们不能说所有出埃及记诗篇都是一种特定的题材，但它们是跨题材的，这很好。没关系。出埃及记的材料并不多，并且在这首特定的诗篇中进行了缩写。但诗人使用它的方式很特别。它是个性化的，与我们之前看到的有点不同。在这首特别的诗篇中，出埃及记的主要用途是证明上帝的全能。你会特别看到其他偶像的无能。所以有一个直接的比较。我们稍后会看到这是如何运作的，但神的力量和他能做的事情与其他偶像的无能之间有直接的比较。这首诗篇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高度依赖于圣经文献。我认为本文中没有一节经文与圣经文献中的其他地方没有联系。所以这是你将会看到的东西，而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仅出于这个原因，就有强烈的迹象表明这首诗篇是相对较晚的。作为一首赞美诗，就像诗篇105篇一样，你也会发现它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主题，以色列所做的任何消极的事情基本上都被省略了。看看结构，我们从介绍开始，您通常会在其中找到一首赞美诗，其中歌曲邀请人们赞美上帝，并作为一个社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创造和出埃及记中描述了上帝的全能。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两个主题是相互关联的。当我们找到出埃及记时，我们常常会找到创造。我们发现在一些描述中，上帝斥责大海的描述是我们在创世叙事中找到的形象。在诗篇105篇中，该诗篇中没有创造的证据。但如果我们退一步看诗篇104篇，你会发现104篇实际上是一篇创世诗篇。因此，它直接引向出埃及记的材料。正如我在谈论这个话题一样，有必要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三首诗篇。就像我现在在这里一样，诗篇104、105和106。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100涵盖了创造。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如我们从亚伯拉罕看到的，一直到进入应许之地。在这里，我们从穿越三海一直到流放。因此，当你一起阅读这些诗篇时，你就会对从创造一直到流放的历史有一个总结。所以，这只是顺便说一下。神在创造和出埃及记中的全能。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的赞美间歇。两节经文并没有真正谈论任何历史事件，但他们回忆起了介绍性的赞美。然后你就会描述这个国家的偶像、金银和他们塑造的形状的无能，以及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多么无用。最后，第19节到第21节有赞美的劝勉。在结构上，我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划分诗篇。你会发现，最初的介绍和鼓励赞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两人都有这种赞美的想法。他们俩都用这个短语，哈利路亚。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全能与国家偶像的无能直接相匹配。因此，这种比较是被迫的，在中间，我们有我们的赞美间歇。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介绍了赞美。我们赞美主。这是另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他也加入了这一目标。我们有希伯来语短语哈利路亚。字面意思是赞美主，但你会看到翻译中的变体。有些人实际上把哈利路亚这个词写成一个词，其他人试图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将其分开， 以表明我们在这个短语中所拥有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强大的短语，是我们在希伯来语中将两个单词连接在一起，这实际上可能看起来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 Hello 这个词在这里，它是命令式的，就像一个命令，告诉你要赞美或夸耀，要夸耀主。所以这不仅仅是你说的一句话，事实上这句话应该鼓励人赞美主。不同的地方翻译的不一样，赞美主，歌颂他。主以拣选雅各为自己，拣选以色列为自己的产业。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Segula， 他们是一个 M Segula， 一个特殊财产的民族。如果你读传道书，他会使用这个词来谈论你将拥有并保留的特殊宝藏，这是你的个人财产。这就是 Segula 的基本理念。所以它不是任何占有，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占有。它链接到出埃及记中的这段经文。这也只是为了向您表明，与出埃及记主题的联系不一定与这些超自然行为有关。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联系，一个圣约的联系。神说，如果你听从我的声音并遵守我的圣约，那么你将成为我自己的财产。然后你就会成为塞古拉，沙利，我的塞古拉，这是我从各国中获得的特殊财产。因此我认为仅仅将翻译作为自己的财产，可能会损害该特定单词的强度和分量。但这就是我的感觉。再一次，你拥有了埃洛希姆。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就从这位或诸神开始。主阿多奈是伟大的，我们的主阿多奈高于所有神灵，高于所有埃洛希姆。又是这个词，它不是指以色列的神，而是指其他国家的神或偶像。当我们阅读诗篇的引言时，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当我们阅读一些诗篇的介绍时，我们阅读了诗篇105篇的介绍，我们还阅读了诗篇78篇的介绍。在这两篇诗篇中，为了介绍诗篇，我们使用了 Nevahot 一词。我提到过 Gadlout， 这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即使在引言中，他告诉你的是他给了你关于诗篇中将要发生的内容的暗示。我们将讨论 Gadlout 及诗篇中的 Adonai 的 Nevahot 实际上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提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的主高于万神之上。在这里我们也有类似的指示和类似的箭。诗篇作者说，嘿，这就是我要谈论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主要话题。我们的神比所有其他的神都伟大。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操作，请继续阅读，您就会找到答案。我将向你解释这一点。所以你已经在诗篇的引言中确立了基本主题。不只是这里，这种事经常发生。会有线索，会有暗示，会有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暗示。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全能，神的伟大这一段。我们首先看到创造中无所不能的例子。现在当我们思考创造时，常常在我们的头脑中，在现代人的头脑中，创造是在六天六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件。我的工作不是探究整个情况的神学，但出于圣经的缘故，他说这会在六天内发生。但人们认为创造发生在那个时期。神降临了，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然后他退了一步，他就后退了。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有些人会认为当他在永恒的安息中安息时，他就会找到大自然为他管理一切。这种创造的观念不是圣经中的创造概念。圣经的创造观念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且他继续使事物运转。他继续送雨。他继续发送太阳。他继续种植农作物、树木和植物。他继续活跃并参与世界。他根本就没有退后一步。因此当我们看到上帝使蒸汽从地极上升时，这是一种创造行为。他让世界继续运转。他不断地参与这个世界和这个星球的运行和管理。所以我们先看到了创造中的全能，然后是出埃及记中的全能，有点像颠倒的顺序，这里有点颠倒的顺序。他首先提到的是埃及对长子的杀戮，包括人和牲畜。然后他说他向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他首先行了神迹奇事。他施行了其他的灾难，然后他施行了长子的灾难，但首先提到的是长子。我们还提到了法老和他的仆人。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在诗篇136篇中首先所做的事情。 这两篇诗篇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我稍后会讨论这一点。因此他再次概括地说，他击败了许多国家，并杀死了强大的国王。例如，我们再次将焦点放在外约旦地区，他在那里谈到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敖格。所以现在应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诗篇136中听到过这一点。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因为他拥有创造物并经营创造物，他有能力并且有资格将土地作为遗产分配给他的人民以色列。这正是他所做的。不过你在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将他们的土地作为遗产的梯田图案。所以这里重复了一项遗产，一项属于以色列他的人民的遗产。毫无疑问，这些话将再次与之前的诗篇相起。从很多方面来说，当我们阅读诗篇的这一部分时，我们需要将其理解为神圣的简历。诗篇作者所做的就是描绘以色列神的形象。这位神是谁？他做什么的？这是他的简历。他统治着世界。他为了人民而击杀国王，为了人民而分配土地。这就是我们的神所做的。这就是他，就像我们有一份简历来描述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是谁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列出了神圣的简历。然后我们继续赞美中场休息，说道，主啊，你的名是永恒的。主啊，世世代代纪念你，因为主必审判他的子民，怜悯他的仆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学枢纽。它出现在诗篇的中间。我们已经有介绍了。我们已经有了上帝的简历。在我们去看看众神的简历、各国的偶像之前，我们现在正在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审判者这个词，因为主将审判他的子民。法官一词有多种含义。这是分配对好人有利的东西和对坏人惩罚的想法。所以当主审判他的子民时，他只能审判，这只是义人的积极行动。你可能会认为诗篇作者假设他的子民是正义的，因为如果主审判他的子民，那么与其说是审判他们，不如说是为他们辩护。你是正义的，因此我会给你所有这些积极的东西。因此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但如果你想评判你的敌人，你知道他们做错了，因此会给他们惩罚。名字的概念，你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第一节。经上说，主啊，你的名是永远的。在这种情况下，希伯来名字的含义是一个人的声誉。这是他的声誉，是你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根据神圣的名字来思考。一切都归因于他，他背后的力量、权威，还有他背后的无所不能。现在我们来看偶像的简历，各国的偶像。正如我之前向你们展示的，这里通过结构直接与主以及主能做什么进行比较。各国的偶像基本上都有特征但没有功能。他们有特点但没有功能。这是直接比较，因为如果你认识以色列的神，他没有任何特征但全都是功能。他做了很多事，但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没有人有他的形象，这与其他偶像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是用银和金制成的，这是这里有趣的内涵物。我们在诗篇105篇中看到了埃及的一位，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有嘴的一位。他们有嘴但不会说话。他们有眼睛但他们看不到。他们有耳朵但听不到声音，嘴里也没有任何呼吸。各国诸神的面部特征的描述。因此这只是通过所谓的包含来封装一组或一系列特定特征的方法。由此你会认为这首诗篇的目的确实是为了阻止偶像崇拜。就是说，如果你背诵这首诗，你就是在说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但是为什么要崇拜偶像呢？他们什么也不做。所以对于其他民族的神来说，这是相当消极、相当蔑视的。所以他的目的是阻止人们转向其他偶像。我们这里的最后一部分是团体劝诫，其中寺庙内的各个团体假设那里会有不同的团体和不同的唱诗班。假设这句话在圣殿里被背诵，他们就会被鼓励去祝福上帝。所以你有亚伦家、利未家，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基本上是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描述。那么你就得到了这个普遍的祝福。所以我们有某种寺庙环境，寺庙里有不同的群体。我们赞美主，这是这里提到的。 这是诗篇的另一个内容。诗篇基本上以哈利路亚开始，并以哈利路亚结束。这概括了诗篇中的所有内容。这是一首赞美诗，开头和结尾都是一样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首诗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度依赖于其他圣经文本，而不仅仅是它暗示其他材料的意义上。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允许我粗鲁的这样命名它，那么这是一首弗兰肯斯坦诗篇，因为它是一首几乎由许多其他诗篇的备用部分拼凑而成的诗篇。尽管如此，诗篇作者仍然能够创造它，并将其非常仔细地塑造成他自己的作品。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这首诗篇中一些更大胆的文学借用例子。如果我们看这里，这是两个文本。这是诗篇 135.7, 这是耶利米书 10.13。它使云气从地极上升，它使闪电为雨，它从它的府库中带出风。它使云从地极上腾，造闪电随雨，从它的库房带出风来。这是两段。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烦恼上了。这里的希伯来语措辞除了时态变化之外是完全一样的。然而纳兹比人已经看到在这里翻译蒸汽，在这里翻译云，尽管他们是完全相同的。我知道这并不重要，但仍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如果诗篇作者如此小心地将单词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为什么翻译者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这里实际上不应该有任何改变，但那是另一天的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是精确的复制，除了有一个分词，它被改变为 vaectal, 一个 vow 加不完美形式。除此之外，这与这个特定地方使用的措辞完全相同。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申命记32、36第14节，因为耶和华必审判他的百姓，也必连续他的仆人。再一次，我们有法官 Mishpat, 这是同一个词，但我们在这里有辩护，但出于某种原因在两个地方进行判断。也许翻译申命记的人在多伦多，而翻译诗篇的人在德克萨斯州，但他们只是从不说话。但诗篇作者故意抄袭和借用，这在翻译问题上有点混乱。但这里的措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只是从一个地方取出并放入另一个地方。我们还有诗篇136篇中的另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原点了。我们找到了对上帝的描述，他击败了许多国家并杀死了强大的国王。我们已经击败了伟大的国王。现在如果你忽略了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的，你会看到一些相似之处。亚摩利王西宏，亚摩利王西宏，再次忽略这一点。巴山王噩，巴山王噩，他赐给他们的土地为业。他把他们的土地作为遗产，给以色列的遗产，给以色列的遗产。所以我们看到了确切的措辞，他取自另一首诗篇。在这种情况下，他恰好是紧随其后的诗篇。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可以进一步看诗篇第15节和诗篇 115.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各国偶像不过是金银而已。他们的偶像是金银的，是人手的作品，是人手的作品。他们有嘴，但不能说话。他们有嘴，但不会说话。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谈论这个。他们有眼睛，但他们看不到。他们有眼睛，但他们看不到。他们有耳朵，但他们听不到。他们有耳朵，但听不到声音。那些制造他们的人将会像他们一样。那些制造他们的人将会变得像他们一样。是的，每个信任他们的人，每个信任他们的人。诗篇135篇是从另一篇诗篇借用的相同措辞。因此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其描述为弗兰肯斯坦诗篇，因为诗篇作者显然借用了所有这些单独地方的措辞。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们只是没有时间详细讨论每个细节。这些都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很明显它是在借用材料。更奇怪的是，出埃及记中的一些材料它并没有回到出埃及记去使用。它正在使用另一首诗篇。所以它就像我们在第一个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诗篇作者借用了出埃及记第15章中的诗歌例子和散文例子。在这里他将转向另一种诗歌传统，以帮助创作他的作品。但尽管如此，他确实从这些旧的碎片中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非常新的东西。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清晰的文学典故，但我们不应该陷入这样的想法，不知何故。这是一部没有创造力的廉价作品，因为他所安排的方式仍然有很大的创造力。他的部分。因此，总而言之，我们将总结这篇诗篇，然后我将尝试总结我们所学到的有关出埃及记诗篇的所有其他内容。首先，我们有出埃及记作为赞美诗。这又是一首赞美诗，就像诗篇105篇一样，但它和诗篇105篇有很大不同。所涵盖的历史时期确实很不同。还有更多其他材料的添加，例如我们这里的创作材料，以及与其他偶像的直接比较。所以，是的，他们很相似，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非常非常不同，而且非常独特。如果我也可以这么说的话，在这首诗篇中，我们也没有终结。我们没有提到摩西，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没有明确提及亚伦、任何这些人物或任何以色列领导人，这些东西都被跳过了。也像诗篇136篇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君王对抗的主题，这是从下面的诗篇借来的。他们可能并列的另一个原因是从下面的诗篇借来的。我们提到法老的国王以及亚摩利人厄和西宏的国王，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确实与这些人征战，并为他的子民而战。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证明他永恒的怜悯和他永恒的爱。但这里是为了展示他的力量与各国偶像的力量的对比。我们在这首诗篇中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他将创造与出埃及记融合在一起。他将这两件事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之前提到过，这两个主题在出埃及记诗篇和圣经中有着莫名其妙的联系。诗篇135篇到此结束。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浏览一下出埃及记所有诗篇的一些最后总结点。我想强调一些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他在出埃及记诗篇和诗篇中的出现时，我们需要真正掌握这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总结一些要点。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我开始时，出埃及记是圣经中最有影响力的圣经传统。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它绝对渗透到一切事物中。它来自创世纪。我之前提到过，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了一个例子，其中的碎片之间有火炬。我可以更明确，我们可以谈论亚伯拉罕进入埃及。如果你想想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埃及时的故事，在创世纪第12章中，当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埃及时，他下埃及是为了躲避饥荒。当他在埃及时，他受到法老的压迫。通过这种压迫，他被神拯救了。上帝介入。法老的房子遭到瘟疫，然后他被释放了。当他离开埃及时，他带着更多的金银离开埃及。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这是以色列因饥荒离开迦南进入埃及的直接反应。在埃及期间，他们受到法老的压迫。上帝介入并惩罚法老，结果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带着金银离开埃及。所以，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一面清晰的镜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亚伯拉罕的行为预示着后来的出埃及。这也一直贯穿到启示录。我们发现所描述的瘟疫被送到地球上，蝗虫、青蛙，所有这些都来自出埃及记的主题。它贯穿整本圣经，因此在诗篇中找到它一点也不奇怪。接下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显然存在从散文到诗歌的转换。当我们看圣经希伯来诗歌时，它稍微华丽一些，稍微夸张一点。因此，从回忆或将散文故事转变为诗意故事，必须有必要的改变。我们看到这种变化正在发生。我们已经在一些诗篇的某些语言中看到过它。我们在诗篇第78篇中看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事情被稍微夸大了。其他传统也被提及。这样，天堂之门就被打开了。我们有天使的食物被人们吃。因此，这有点像将散文转变为同一演绎的诗意版本。认识到出埃及记以不同的类型出现也很重要。它不限于一件事。这也是一样的，许多基督徒将出埃及的想法限制为简单的救赎实践。它描述了我们如何成为罪的奴隶，以及我们如何摆脱罪而进入别的事物。这只是出埃及记的一种用法， 但它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并且在诗篇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甚至在圣经的其余部分也有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因此，它出现在不同流派中的事实，反映了它的不同使用方式。也许最重要的是上帝在出埃及记中的角色的提升。在我们读过的诗篇中，有一个重复的主题，即人的行为被压低和最小化，而上帝的行为被提升。他变得更加直接控制。他降下瘟疫。他让人们自由。他劈开大海。这不再是摩西和他的员工的事了。这并不是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说，否则就让我的人民走吧。这是关于上帝采取行动，直接与水中、沙漠中的创造物以及人类对抗。然后可能是之前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为特定目的量身定制的。在此，我想通过强调，当我们看到处理出埃及记主题的诗篇作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那些为特定目的定制它的人打交道。这基本上意味着，当我们谈论诗篇作者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歌曲作者，而是在谈论圣经注释者。我们谈论的是那些进行圣经注释的人。他们正在阅读一个叙述，他们正在接受该叙述，并且他们正在使其用于特定目的，以教授特定观点。我认为诗篇作者的这部作品普遍被低估了。我们只是将他们视为歌曲作者。我们认为他们是坐在山上，手里拿着竖琴，写着优美的音乐，听着鸟的声音，并吸收这一切的人。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诗篇作者想象成坐在图书馆里拿着书的人，在他们面前，他们正在讲述亚伯拉罕的故事，出埃及记的故事。他们将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并将他们重塑为观众独有的信息。这就是我的结束。我希望你喜欢这个简短的演示。如果还有什么，你从这一切中也没有什么收获，记住诗篇作者是一位圣经注释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五节诗篇135主的至高无上。